石老夜探小蓬莱。老剑客上淮山把房叔安给救过来，休息了片刻，他们起身赶奔紫竹轩。因为雪珠帘呢知道这个地点，这是武圣人于娥读书的地方，没费吹灰之力找到了。这是一座不大的院落，院里头有个两层的小楼。据上淮山探听，二层阁楼上就放着碧血鸳鸯剑。雪珠连扭回身跟大家交代，千万小心，不可大意啊。大家点头。越是在这个时候越得留神。他们进了院，到了小阁楼，往正面一看，有一座柜，柜可锁着呢。雪珠连一伸手把锁头摘掉，柜门开开，这心呐，就像开了两扇门似的。碧血鸳鸯剑在里边放着。雪珠莲心中暗想：于何呀，于何呀，你这叫艺高人胆大。如果这把宝剑背在你的身上，我们想要得势比登天，你把它锁起来，你就没想到你锁人家不会拿吗？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雪珠莲伸手把宝剑抄起来，但是觉着这分量上有毛病，那碧血鸳鸯剑非常压手啊，这柄宝剑怎么这么轻啊？摁崩黄往外一拽，费了半天劲没拽出来，闹了半天里边生了锈了。大伙在后底看，哟，上当了，不是碧血鸳鸯剑。谁听说过宝刀宝剑带上锈的？没那种道理。雪珠莲说了声不好，撤。说撤呀，完了，就脚这个脚底下，嘎，怎么了？阁楼的楼板整个裂开，像个无底的深度。这十个人头朝下全翻下去了，然后这楼板咔吧一声重新合拢，严丝合缝。这底下能有五丈多深，四壁都是条石砌成的，索性一点，这井底下呢也是条石，也没有水，也没有冲天刀立天弩，也没有别的埋伏，但是摔也得摔死。幸亏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高人，都会气功啊，大伙提气抱头想方设法不叫他摔着。那唯独房叔安差点意，封上人雪珠莲抓住房叔安的腰带子，就这样没把他摔死。等落到地上啊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不见人，漆黑一片，而且呼吸困难。大家摸吧，哦，是个长方形，能有两间房子大小。没有出口，这简直是一口活棺材呀！哟，这怎么办？你有天大的能力也施展不开了。小剑魔一想，这么办吧，咱们有好几位有宝家伙，干脆破墙而出。他举起佛光剑， 一字峨眉马凤姑举起宝刃刘彩虹，但是砍了半天，蹭蹭蹭直冒火星，根本你砍不动，那墙壁不定多厚呢。这一消耗体力，更上不来气儿了。正在这时，房叔安把小黑窟窿提了提，我诸位闻闻这什么味儿？刹那之间，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毒烟，越来这味儿越重，越来是烟越多呀。你想这玩意没有透气的地方，就两间房大小，时间不大，这里头是烟气看看，可把大伙给呛坏了，流鼻涕，淌眼泪，两肋发胀。那位说不是剑客吗？神仙也不行，剑客他不也是人吗？大家心里头清楚，完喽，这回是彻底被烟给熏死。玉和呀，夏随良，你们的手段也过于歹毒了。眼看这十个人性命交代了，哎，突然头顶上的地板盖咔吧又开了，哎呦，这烟呼呼的往外跑啊！外边的空气一进来，形势立刻大变。众人才缓过这口气来，等烟散尽了，房叔安众人擦了擦眼睛，抬头看看，什么没有。到了现在，顾不得别的了，逃命要紧。雪珠莲先上去的，紧跟着众人一个挨着一个上去。房叔安蹦不上去，那好办，大家呢把袋子接在一块，拴到房叔安腰里，把他拎上去。又回到阁楼，宝剑没弄的时候，是非之地不可久待，赶紧快走。究竟是为什么变化不清楚。他们从阁楼上下来到院，刚到院一看，好嘛，对面能有200多人，灯球火把亮子幽松，照如白昼，在灯光照耀之下，吴圣人于和正列队等候。于和手里拿着拂尘，背后背着碧血鸳鸯剑，是面沉似水。雪珠莲一看是他呀，无名大火是高起3000丈。各位，你们后退，由我来对付他。雪珠莲甩大叉来到于和的近前，老三，我真服了你了，你的手段过于歹毒了吧，对待你的师兄你也下此毒手吗？无量天尊，二师兄，自诩你不仁，就与某不义呀。单巴掌拍不响，事从两来，别怪一方。二师兄啊，你要不领着人搅闹我的小蓬莱，我无缘无故摆什么大阵？你们要不到我的碧血鸳鸯剑，我何至于下此毒手？盐在哪咸，醋在哪酸，万事得有个根本。别看你是我师兄，你不能以大压小。再者一说了，你觉着你们聪明，别人都是傻子，想错了。上淮山一进我的东海小蓬莱，找黄蜂剑客来讨你，我就清楚。为什么我事先做好准备呢？我这有人证，推过来。大伙一看，哎呦，小老道推出一个人来，五花大绑，正是黄蜂剑客。就见黄蜂剑客满脸是伤，血迹斑斑，是低头不语。于和说，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 你是怎么勾结他们的，要出卖我说。
哎，老圣人，该说的我都说了。上回在夜探小蓬莱，
用点穴之法把我抓住了，我倒不是怕死吧，
我呀是向着老圣人，
不愿把这件事情闹得太大。我希望呢，他们拿着碧血鸳鸯剑到五行昆仑绝命台救了夏侯人，一片云彩就散了。有谁知被老圣人察觉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
二师兄听见没？
他全供出来了。你们要不派人夜探小蓬莱，我能下起毒手吗？像黄蜂这种人简直是可杀不可留。
砍了，
咕噜脑袋掉了。哎呦，雪珠帘一看这鱼河跟凶神附体一般，就知道这个事儿不可挽回了。长发道人点了点头，玉和呀，要既然这样，咱俩不是师兄弟，咱们是对头的冤家，今天我们又到小蓬莱了，起死回生，
没想到吧，
你想用烟把我们熏死，结果我们还没死，今天就是今天吧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拿命来。雪珠帘往上一纵，啪啪啪就是几掌。
武上人于和左躲右闪，躲在一边，一阵冷笑。师兄啊，您先等等，我不是瞧不起您啊，您这两下子白给，
武林之中谁不公认？一压天下，唯我独尊，我是头一把，你这能耐得排在第三位上。我要不念师兄弟之情，我手起掌落结果你的性命。不管你怎么恨我，我还不愿意下棋毒手。
二师兄
少管闲事，你逃命去吧，但是你身后这些人一个也走不了。雪珠帘能听他的吗？二次晃双掌往上纵，跟于和站在一处。这不是于和说大话呀，你看这个雪珠帘也倒霉，老也不出头，好容易下了冰山北极岛了，那么高的身份，那头一个碰上于和了，说个迷信话呢，这不走点儿。二十几个回合，长发道一个没注意，被武圣人于和手起一掌，正阵的后背上。啪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咚扑通，摔了个趴虎。众人过去一看，雪珠帘是大口吐血，但是长发道人功底扎实，别看吐血，没有性命之忧啊。小剑魔白衣子大吼一声：“各位，于和非是一人能敌，咱们大家杀！”哇，霹雳狂风，水上福州诸葛元英，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，飞飞上人诸葛随，古墓大剑邹瑞邹化昌，小剑魔白衣子一字峨眉马凤姑，寒江孤雁上云凤，山药蛋上淮山，连细巴大脑的房叔安全杀了。不过这房叔安呢是个浪的，他狗屁不顶。这时长发道又打地上爬起来，雪珠连把嘴里的血沫子吐了一吐，心中暗想，这些孩子们绝不是他的对手，我呀还得出战。他从怀里头取出个小葫芦来，取出三粒丹药含到嘴里，这玩意可以镇痛，可以止血。喝完了之后晃双掌加入战团，
你看那房栓在里头害事
啊，不不愣愣的栓推下去。
哎，是呢。房栓一想，可也是，这地方哪显着我呢？
他这一看呢，九个人把武圣人于和困在当中，于和拽出碧血鸳鸯剑，
玩的命了。啊，打的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。
老方一想，我们带的人少喽，再多来点人好喽。又一想，也背不住暗中还有高人，我竟遇上这种事儿，我呢打个招呼。
房叔安从月亮门洞出去了，围着这外圈
他就喊上了，我那黑影的地方也有没有高人呢？我说您甭藏着了好不好，赶紧出头帮忙呗，我们现在正在用人之时，要出来晚了可就完了。
有高人没？听见没听见？房叔安转了三圈，喊的嗓子都哑了，
对面没什么反应。大脑袋心头一凉，看来白咋呼了，哪回都遇上这种事，今儿个落空了。又想我再喊一圈，他最后又喊了一圈，
我说有没有高人，您请出来帮忙吧，你要再不出来，我这嘴可没把门的，七姑八的一祖宗奶奶，啪！
也不知道是谁在后头伸过手来，这个嘴巴把方川给揍的。老方打的眼前金星直转，回头一看，再看他身后站着个头不高的一个小老头，打冷眼看呢，活脱是蒋平，也那么高，也那么瘦。但是比蒋平可老的多，那狗油胡刷白刷白的，两鬓如霜，耳目如电。
房刷还没见过这位，
我说呢，是您打我吗？
对呀、啊，我打你个臭嘴，请人有这么请的吗？还在骂七姑八大姨的？
哎呀！老爷子您别挑我的理，我呀实在是没办法了，憋得我满嘴胡说八道，老爷子请上受我一拜。我请问您了，是哪位大仙呢？您不是黄皮子变的，就是豆杵子变的？
呸！呆了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明明我是个大活人，怎么能是精灵变的
啊？不是啊，那我说错了，老爷子您是哪位？
你小子贵人多忘事啊，记得三仙岛吗？谁帮着你们放火烧了三仙观？
哟，
方川想起来，
那是您。
对，
谁把孝天王白春引进安庆宫？
又是谁给你们指点迷途？全都是我老人家。
远的不说，说近的，你们是不是好像没叫烟给呛死？
无缘无故的那地板就开了吗？他不是我老人家给打开的吗？
是啊。哎呀，我您可真做了好事，老爷子，我给您磕头了。
起来起来起来起来。哎，谁让我赶上了呢，也凑凑热闹。大头鬼啊，你们光这么打不行啊，你们得把碧血鸳鸯剑夺过来，没有此剑救不了夏侯人，救不了夏侯人就破不了八卦四象金灯阵。
那他也不改呀，
不改呀，想办法呀，有力使力，无力使智，投钱带路，我给你帮帮忙。
没事了。
房叔安一看这小老头挺精神，
估摸着不是一般的人，都又回到院里头，
哪还打着呢？
房叔安喊了一嗓：“
各位，大家住手，先别打了！”
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
虚晃一招跳出圈外。雪珠连率领众人退归本队，
一看，除了房叔安之外，多了个小老头。 学珠帘认的。
哎呦，老伙计，你这是从哪来？
我从哪来啊？我从石子缝蹦出来的。我这个人没羞没臊没皮没脸，可金活呢。
哎呀，五十年前都说你不在人世了，没想到你活得挺结实。
嗨呀，咒一咒三年旺，越说我死，我身子骨是越结实。
那我说谁呀？谁？这位可了不起，此人姓金呐，叫金昌，金泰斗，人送绰号双手托天翻日月，笑看武林第一人，偷天换日老剑魔，金太斗。你看这位啊，跟他们门户都不一样，这位专研究小巧的功夫，偷盗摸取走千家过百户，练就轻功战这一绝。这几次帮忙都是他，长发道雪珠帘看他来了，来了援兵能不高兴？大弟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们正在这殊死搏斗的关头，你打算怎么办？
啊，来了我就得伸伸手，各位喘喘气儿，往后退。诚然，我知道我不是于和的对手，但是呢，比划比划，我也增加见识。于老剑客一向可好？老金头理过去了。
无量天尊，
于和一开始他认的，
虽然没什么交情，但是彼此闻名啊。金老剑客，莫非你也要帮助开封府与贫道作对不成？
哎呀，您说的严重啊，至于那样？我在旁边看着，我心难过。
你看，你跟长发道雪珠帘一师之徒，再近还有你们近的，老哥俩胡子都白了，百十来岁的人了，结果闹翻脸了，赤戒动手，让你们的晚生下辈看着有多销毁。我看有点犯不上，可我是局外人，没事晚上睡不着觉，这一趟那一趟，这事让我赶上了。我没别的要求，我就要求老圣人往后退一步，一高个手，这事过去了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进一步万丈悬崖，退一步海阔天空啊。就凭您的身份，凭您的资历，当今皇上绝不能怪罪。再者一说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对不对？您是不了解真正的内情，要知道的话，就叫您给昆仑僧他们帮忙，你也不能帮忙。现在往后退还来得及啊，如果到了不可收拾的那一步，老剑客，你可掂量掂量，你不过就是个武圣人，你再厉害，你还有朝廷的王法厉害不成吗？你再大还有皇上大吗？你要引起天下剑侠的公愤，能得个什么结果你最清楚。这金昌还没等把话说完呢，武圣人于和冲冲大怒，无量天尊，老匹夫，不用你来教训我，明明你一屁股坐到开封府，以大压小，你还找出种种的借口，今天是上这儿来的，就是我的仇人，哪里来？晃鸳鸯剑就想动手，
妈，别，
我说咱文明一点行不行？你别觉得你有鸳鸯剑，我这怀里头也带着家伙呢。咱们这般年纪，
拿刀动枪的被人家耻笑，今天我要领教领教您的掌法。您要把我赢了呢，我甩手一走，你们两家爱如何就如何，跟我毫无关系。可是要赢不了我，那讲不了了，今儿个我就得讨价讲价了。哈哈哈哈，怎么样，敢跟我空手不动？于何能叫他叫住吗？把宝剑背起来。其实金老剑客这是一计，为什么呢？你想这个碧血鸳鸯剑在于何手里头握着，那还有个夺呀，还有个道啊，非得叫他个哥哥固定的地方抽空好刀剑，所以经常才使用这个办法。一看于和果然中计，把宝剑背起来了，经常心中高兴，我服了，不愧是武圣人，多少年来我就渴望于圣人伸伸手长长见识，那么请武圣人指导指导吧。得罪了，就往上一纵，是二人站在一处。大家一看这金昌啊，学的这个能呢是外武门的，不归功，什么八卦掌啊、昆仑掌啊，这都没有，他是属兵牌的大杂腕，想什么就练什么。你别看这样没有规律，很难防范，但是他身子特快，往上一纵两丈多高，往下一落生息皆无，叮叮叮叮叮，围着于和之转，把武圣人弄得是眼花缭乱。正在这时，金昌打电步跳出圈外，下来，点到为止，我算服您了，果然高得很呐。姓金的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。不过老圣人明人不做暗事，贼不走空，你看这是什么呀？于和用手往背后一摸，坏了，碧血鸳鸯剑不知道什么时候让给拽下去了。金昌哈哈一阵大笑，于和呀，你所仰仗者此剑也，如今剑已失落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还不投降更待何时？你想那武圣人那么高的身份能轻易认输吗？脑筋他蹦起多高来，姓金的，你会偷我会夺，你拿命